谢谢王牧师的邀请，也谢谢每一位来到这里来听到。虽然只有短短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但是加起来呢，我们这有100多号人，对不对？是累积的是100小时以上的时间，所以在我们人生短短几十年中，如果有这短短一小时的时间可以明白生命的奥秘，那我今天是不是有些事情下来也就没有埋下来。刚才领会的介绍的弟兄说，我并不会介绍我自己信主的经历，当然会介绍，所以你等一下就慢慢听吧。我讲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会看我的时间，现在7:27，讲到8:27的时候呢，我会看一看大家的表情，如果大家的表情觉得很倦，我就赶快结束。如果大家还然后有幸会在那里听众，那我就再讲一个小时，不会的。因为我是站着讲，坐着听，站着比较累。尤其是像咱们上了年纪的老华侨，我今天星空夜雨，当然星空夜雨那个雨字写错了，不是我写错，是一个同学，我们把它星空夜雨，雨是语言的雨。那我们，我就根据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3章这段经文呢，我就按照顺序一边讲下来，就一边跟你讲。约翰福音3章。这样开头，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姆。你这上面的圣经还不是最新手机版的圣经，这是和合本100年前的圣经，翻译成尼哥底姆。虽然这个人是男的，所以呢，后来的人说尼哥底姆翻得不好，音译嘛，所以就翻成尼哥德姆，德高望重这样。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老师，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我们先停在这儿，一节一节的讲，讲解。我说，在耶稣的时代，距今差不多2000年前，在犹太地有一个犹太的官，而且他的信仰呢，当然是犹太教，但是是犹太教里面最严谨的一个教派，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说，归上帝，归自己，分别为圣，把自己归于上帝这样一群人，所以是犹太教中的非常严谨保守的一派。他说这样一个人呢，夜里来见耶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夜里，也许白天他要在工会上班，也许他自己的身份不方便来白天众目睽睽之下去见耶稣。就像在我们中间，我们以前在新泽西也是这样，你知道，说在我们中间有党员、共青团员，咱们也是共青团员，虽然后来没有入党的，不好，大庭广众之下来见教会啊，来见耶稣。这个人呢，晚上来见耶稣，他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他说：“老师，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你是神差遣来教导我们的，你是说先知。”先知的意思，上帝传讲上帝的心意。他说：“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在地上行了许多的神迹，到一个尼哥跟他见面的时候，他也行了一些那么多神迹中的前面一部分，许许多多的神迹。那些神迹包括什么呢？总播起来，福音书上所讲的，他是瞎眼的和看见，不是现在的那个极光疗法。路上也没有，是瘸腿的立刻行走，是身上长大麻风的皮肤病人立刻得医治，是聋子立刻听见，是死人立刻复活，平静通渤海，对风浪说住了吧，进了吧，风浪就止住了。对被魔鬼所附的人，他一句命令，乌鬼就从疯疯癫癫的人身上走出来。所以他是怎样的一位呢？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与你同在，无人能行。”不过我要提醒各位， 有的人说神有那么神吗？那我再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对不对？我就只能这样回答你：神如果都不神的话，那还叫神吗？听懂我的话了，明白？你说神有这么神吗？我的回答很简单：神都不神的话，那还叫神吗？许多年前，我在昆士兰，我不是以前也在昆士兰神学院读书，许多年前在那里，学生团体跟周五的聚会，我也去参加了，我去做讲座。有一个从咱们武汉大学化学生物系，他是化学系的一个教授，一个女教授，他来探亲，带他自己的孩子。他听了我在课堂上讲福音之后，他就很好奇，他说：“你这些您的神太神了。”我心里就嘀咕想：“神都不神的话，叫什么？”我说：“何以见得那佛母？”他说：“你们的神，你看六天创造宇宙万有。”我心里就嘀咕想：“竟然四天，可见工程浩大。”你发现这个眼光的不同，对不对？就对神机的眼光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有的人说上帝竟然用六天就创造世界，我心里想：上帝竟然用六天才创造世界，这是两种很不同的观念。然后我说：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很神的呢？什么瞎眼的看见了，瘸腿的行走了，大麻风的得洁净了，聋子听见了，哑巴说话呀，还有死人复活呀。我后来就跟这个伯母说：“这个伯母啊，您去在宇宙间人的历史当中去找一个人，找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人，他不是天地的创造主，也不能使死人复活，也不能使瞎眼看见，也不能使瘸腿行走，也不能使聋子听见，也不能使哑巴说话，更不能使死人复活。如果您找到这样一位伟大的智者，了不起的哲学家，人类的导师，心灵鸡汤的提供者，我说您去信我必定愿意信。今天从这个车上买到了一些尼哥底母是怎么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他看见一些不凡的事在耶稣身上发生。那你说我是怎么来到耶稣的面前的呢？所以我要开始讲我的故事，我的故事就在整个今天的信息里面。你知道上帝怎么让你我能够认识他吗？上帝的方法有两大将，从逻辑上这是无懈可击的。第一，就是让你得不到你想得到的。还有第二个方法，你猜出来了，就是让你得到你想得到的。在我的生命中，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这两件事就开始发生了。第一件事，十六岁不到的时候，80年考大学，哇！那是在我们湖南以前一个县城，就是雷阳的故乡，我雷阳的故乡就被打死了。那李县一中呢？因为我们成绩都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大家都看好他们一定会考上北大，而且一定会考上北大物理系，就是我想去的地方。我想城市牛顿爱因斯坦，成为牛顿爱因斯坦之后张明这样的伟大的科学家。所以那个时候志存高远，所以高考前的一天晚上异常的兴奋。你知道兴奋到什么程度啊？晚上没睡好觉，因为晚上怎么听不到，我仔细的背看，哎呀，华师教授说最好的大学了，还没考完，三天的考试高考，一没考，华师教授最好的大学，成竹在胸，每一刻我们都相信是绝对可以拿高分的。但上帝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我在异常的兴奋之中，你知道吧？那结果第二天头脑不清楚，所以那两人都考。挺杂的，一般同学考的很低，本来是第一名的，考的只是中间的水平。 第二天、第三天，迎头赶上，赶呐、啊、赶呐、啊，你知道，比较好不容易的。你北大分数线一公布的时候，差六分，所以没办法上北大。但是呢，幸好快大，因为上帝有安排嘛，要让张明怎么样成为我的传道人呢？很简单，首先让他选择得到，想去北大，去没去成绩，再留也留不起来，不是我们的大学很差的，大学挺好的，投十名嘛，对不对？大学上了我们大学，上帝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让我去武汉大学去遇见一个特别的人，就是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那位大学的班同学。所以一个16岁不到的少年来到武汉大学，在武汉大学那个山上最高山上，现在已经成为博物馆的地方，博物馆地方，博物馆有那巨瓦墙的老图书馆，进去左边前面的一排的座位上，坐在那里晚自习。晚自习的时候，安静。看，现在的孩子一边读书一边干什么？看微信的，然后社交媒体。那个时候就是读书啊。我前面的位置是空着的，突然间就飘进来一位美若天仙的少女，就是后来成为妻子的那位女士。记得很大，深呼吸的。年轻的一位漂亮女生，她是武汉出生，她的妈妈是成都人，江苏人，然后就坐在我的面前。你知道上帝在上面很得意，好了，这出戏可以开演了。怎么开演呢？是我诸葛亮讲的。然后我就，你知道一个16岁的少年的心态吗？那才不满16岁，九月份，应该是我生日。那16岁少年面对前面一个漂亮的女生，你知道是书更吸引人，还是前面那个女生吸引人？面而喻，前面女生吸引人，对上对，一会儿看书，一会儿你瞄一眼朝前面，抬头望一眼，我望了这样大概10来分钟，觉得挺好，一出全部说看的什么东西？你有没有集中精力的日子？那天是我人生最不集中精力的日子。陈宇说。魂不守舍，魂不守舍，就这样。我一想，李志辉说不能啊，今天这样就完蛋了，今天晚上没法读书。那不行不行，就劝自己说，劝自己说，劝去嘛。老师说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好好读书。所以就劝自己离开了，拎着书包，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离开了，去了另外一个教室。去的教室的路上，就那些雄心壮志，你知道什么雄心壮志？就是这4年的大学，要为争取他的爱情。你知道爱情的力量是无限的伟大，可以摧毁一个人。见过很多被爱情力量摧毁的人，自杀的。但是我呢，暗恋的力量，一直像一个。见过以前的电视上有个广告没有？那个 energizer only 是和电子多么多经久耐用耐用，可以说硬功硬功。我就是这样的人，4年大学，弹指一挥间就读完了。怎么读完的？我告诉你，肯定考上北京大学，对不对？是，是我轮流做第二名专的那一位考上了北京大学的东西，他是我的好朋友，是个朋友。所以我说，黄兄。北大这一学期会上什么样的物理学的课程？他说上什么样的课程？这是教科书，我就去买这些教科书。然后到了暑假寒假的时候，就把上一学期他在北大物理系的所有上课的笔记拿来一页一页的阅读。所以我在武汉大学头2年就同时上2次大学的所有课程，北大物理系的所有的课程跟武汉大学深入学习。读了2年之后发现。太辛苦了，太辛苦，所以到了3年级的时候，用心的好好学武汉大学生物学的课程。读完之后呢，你知道咱们读书是怎么的不？不要光看这个国内的参考书。然后武汉大学老在宿舍有一个外文读书楼啊，我从那个旋转的楼梯上去，每一次我进去的时候， 翻开崭新的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的英文的书，很厚的教科书。我绝对相信我是第一个翻开了阅读，因为那里面的油箱一看就是没人读过的书，所以我是那样读的。读完了之后，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没有像那个前面的女生说过一句表达爱恋的话，一句都没有。后来在别的地方碰到的时候，去联系人就很好奇，想就我是张老师，张老师怎么可能四年都没有向他表白呢？难道不怕他被人夺走吗？我说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很安全，大学不许谈恋爱，100多个同学，100多个学生，有人私下谈恋爱就要受处分的，我说会干，咱们干的是对，这个时代很安全。现在不行，不要说四年了，四天都有问题，四个小时都可能有问题。所以曹校长说今天大学就这样，科学院的研究生有推荐参加出国考试，所以就考上了吴瑞项目的生物类的出国考试，这是第四届。考上出来之后呢，到了广州培训英文，心中就想四年已经过去了，四年了一句话没说，现在该说一点话了吧，就决定用英文，做武装的英文写一封长长的表白信。为什么要用英文呢？因为有轨迹的，一方面炫耀炫耀有长进的英文能力，第二假如他不答应，以后可以振振有词的告诉别人说你写给你的这封情书是第一封中文的情书，是第二封中文的情书，对，有这样的考量，英文就是收到信之后然后回信无置可否。你知道不置可否给很多的年轻人是天大的打击，就是20岁的年轻人，对不对？而且他没有答应我的求爱，但是咱们永远是乐观主义者。你看那个半杯水啊，有的人一看要才半杯空的，咱们是看什么？既然有半杯满的，乐观主义者跟悲观主义区别全部在这。事实是一样的，人生的苦难是一样的，所以我是乐观主义者。他没答应，但他也没有拒绝，说明很希望，所以就在未来的这段2年间，两个人写了差不多300封的情书，填了20多首的诗词，提示，哇，那个时候真的创造力惊人，不像现在微信立刻打一个微信电话免费就跟国内就可以通上电话，你知道咱们那时候写封信是什么呢？真的好心焦，今天不是发现我不知道，赶快做那些，我们就在写东西，也不回信，长长的回信，我们3首信，写了之后呢，投出去一个星期之后，他在武汉收到了。如果他的心情好，当天回信；不好，这两天，这个又引发另外一种事情的诞生。然后他写再写一封回信，再等7天送过来，我告诉你哦，半个月一直。我们永远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那我是怎么认识耶稣？好好的说，上帝不是让我没得着吗？然后又让我得着了吗？后来果然他就答应，他就跟我结婚。那是一个多么错误的选择，说是多么错误的选择。许多年之后，咱们在情人节的时候，以前还有一点情，要把那信从1号变成300多号的情书两封。抽样取样来阅读，随便随便取一封信来阅读。其实坐在床上阅读的时候，他那个大喊大叫，天哪，当初真的是被你骗了，甜言蜜语骗了。我后来一想也是，我那是刚刚结婚之后，立刻让咱们这个公子王子的故事从此就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对不对？但我的故事是，从此咱们就开始了地狱般的旅游。结婚之后，他来到美国，哎，我们就危机很小的事，鸡毛蒜皮的小事。你说人际有中心的时候，眼睛一点点不顺心很正常。所以咱们在那里就是 每年两天的大扫小扫一次，每一个星期的大扫一次。所以我很想画这个，我画一个理工科的人，时间轴外轴是强度 intensity 吵架的强度，我们给强度来。你见过地震曲线吗？以前的地震曲线，两三天小吵，两三周一大吵。哦，有一次又吵，跟一个人离这么多语言两天太远，不像以前的人互相看，我老是不能丢。他在这边存个水牛城，他在厕所里面就在那里，一把点那个空气，在那里擦。把这个纸巾拿下来擦自己的眼泪，我靠着这个厕所的门口，我的天，我都做了些什么好事？四年的暗恋，两年的热烈的追求热恋，六年的人生的功夫，哎，求来的美娇细子，今天只能以泪洗面，今天只能以泪洗面。我的心中还是极大的自责，我告诉你，男人一有自责的时候，他良心回来了。没自责是你没良心的男人。什么叫有良心呢？就是心中产生极大的自责。跟他说一看，我们的自责是这么差，对吧？差，一看基督徒，你就是在空间的地没法建立的基督徒，基督徒出去走，基督徒出去走，跌跌撞撞走走人生的路，就是也挺凄惨的。但是有美好见证的基督徒呢，哇，很有爱心，带我们坐车坐啊，我没有车就带我们去啊，开车买菜，带我们出去出游，带我们去参加退休会，然后有刚记得刚才去水牛城的时候，街道上行走的时候，哇，遇到一位高大的犹太人，高大 Richard， 高的个子，但是呢也有点驼背，好样，驼背不说话，走过来哇，和蔼可亲，问寒问暖。我说咱们以前都不会这么熟，就没这样问寒问暖过。是一个陌生的人，就关心我们这群游客。后来一打听，犹太人、基督徒、传道人，这个组合是很难的。犹太人、基督徒、传道人，关心我们，邀请我们去参加教会的礼拜。我奶奶去，去了两次。还有呢，就是美国基督徒，还有华人的基督徒。华人的基督徒啊，也在我们就是神州的事情，请我们教会，咱们有一次在基督徒请我们一两次他们教会之后，有人玩教会，回来的路上送我们回家，他就轻视的问：“是农民今天来教会感受路途啊？”你知道我跟他回答什么吗？我说我宁愿下地。你有这样回答，我邀请你，有关心你，接车又送你回家的基督徒吗？也在他那里吃了喝了，对不对？然后说我宁愿下地狱。所以上帝的计划就这样，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完成。上帝怎么得到一个人呢？中国人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让你没得到先卑谦谦，让你得到了骄傲。让你得到之后呢，又没有享受得到的爱情，再让你争争吵吵，让那两个人过不好的日子，然后让你走在绝路的时候，你说人怎么这么贱呢？然后就跟耶稣相遇了。所以在1987年29年前的夏天7月初的一个晚上，当我在我们东道主美国东道主那个老人，他是七老八十。70年代的时候接待从台湾香港来的留学生，80年代开始有接待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他向我们传福音很简单，一句话就说，不是你说传福音的，你说什么？想要人说话只说话，想要人不说话就不说话。因为我以前小时候不到3年级啊，一句话都没有。后来有人告诉我，上面以前传道人不对啊，说你以前是一句话都没有。不是吗？他以前是这样的，下课铃一响，就从教室里面出来，上了厕所，然 后又从厕所回到教室，那个门的门后面躲在门后面等上课铃响，上课铃一响，就从门后面出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们就基本上是课室、厕所、门后面三点之间跑来跑去的。小学三年级都这样，没有任何的语言，没有任何的话，这个是不是怪怪痴呆？有可能大智若愚吧。所以上面的计划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完成。这是我讲了一个很长的个人的故事。我不知道你来到耶稣的面前是怎么，也许你的周围也一样，跟我有一群一样有一群非常友善的基督徒，就像这个美国的犹太人传道，犹太裔的基督徒传道人，就像我的督导组那个老妈妈，请我们吃饭，带我们到29年前7月的那个晚上，请我们到他家几个女生吃完饭，吃完饭之后又带我们到他家对门的街过街他的那个教堂。去参加一个音乐演唱会，基督徒音乐演唱会，在这个音乐演唱会的末了，领队说：“今天有没有人愿意把他的生命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当时英文喊：“哎呦，我那时候好感动，我心里，那时候基督已经讲出了很多美好的见证，对不对？你说我处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中，里面的婚姻很不美好。”外面的这个基督徒可以吸引我们他们的生命，我是吧？我那天在厕所自己哭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意念，跟他说了，我说如果那自己这样说，他就在你把眼睛的人擦，我说如果耶稣不改变我，我也愿意信他，我也愿意试着。我就立下了这么一个心愿，所以到了那天水到渠成。我说主啊，我要回家了，手一举一下，我直接到全身到脚像闪电贯透全身。我想上帝说咱们的戏已经一幕完成了，就是要得到这个人，因为只想得到这心，然后得到这心才能让他成为上帝的传道人。也在为了后来的日子，他们就越来越学习圣经，后来又去神学院学习，过去20年又传讲了大概800场不同的道，在不同的地方。所以，这是上帝让我跟他相遇。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上帝自己相遇的。也许各位有好的基督徒，但也许有很不好的基督徒。你知道，基督徒也是人，是吧？就像有人说的很好，但是罪犯呢？被抓住的罪犯都已经在大牢里面去坐牢了，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这是一种什么犯？罪人，良心犯。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他不也去了教堂？世界上还剩下第三拨人呢，知道一部分在监牢，一部分在教堂吗？这部分是不认罪，被治罪了，所以监牢；这部分在教堂就是自己认罪，但世界上不定他的罪。自己认罪去来了教堂，还有第三波人，就是在教堂之外，也在监牢之外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你说人民群众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有罪的没被抓着，逍遥法外，叫逍遥法外。还有呢，其实也得罪神了的，懂吗？也得罪神，我们过的人生得罪神，对不对？有时候得罪自己的配偶。得罪自己的孩子，得罪自己的朋友，得罪自己的邻舍，得罪自己的同事，你自己内心怎么说？我有没有这辈子得罪过人呢？如果你的答案是没有，那是第二句谎言，至少我以前少说过一句谎言，现在说了第二句。我们这些在教堂跟街道之外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暂时还没有回家的一群，耶稣就是要招与我这样的人回家。耶稣怎么回答尼哥底母？这是一个很长的引言啊，因为我刚才讲我自己的故事。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你知道耶稣说话挺有趣的，这段经文里面三次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好像汉人说说的话此言有虚，此言不虚，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说神的国值得我去见吗？刚才弟兄介绍我的时候，你还记得我的《三国演义》吗？出生在中国一个国家，重生成为基督徒，在美国第二个国家，永生呢在天国。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三国演义》了，你像《三国演义》，我知道已经两国都有，在中国出生，还是地方出生华人，然后到美国来了，你两国都有了。最重要的一国知道是哪个国家？圣经上说就是离我们存在天国，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有一天都要消亡，真的有一天都要消亡。但是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唯有神的国天国永远。所以你如果要为以后做安排的话，你说现在中国很多人都做安排，美国这个国家我后来算了算，很没有地位，很没有实力，很穷苦的人很向往，可以理解，因为他反正是独裁者，独裁者对革命下面什么都没有，就去了打拼。也许突然很多人不想来美国，一无靠。还有一些呢，社会的最精英，大富大贵的官二代，这个富二代。那些人会移民来到北美，加拿大或美国，为什么？请问美国新移民，你我的地方在哪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最近微信里面知道，北京的朋友说：“天，北京的现在的雾霾又如此的严重。”你有没有看到最近一个图片？中国以前一直往阿拉伯世界。那边雾霾就相当的严重，其他地方北美，那的天空，所以呼吸也很顺畅。然后呢，也很自由，因为没人管你，没人管你，你自己自生自灭就行了。不喜欢来这个国家，但是如果你的人生只是在人的历史的这个关节点上，在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你看一个。说咱们这群人其实也挺怪的，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咱们离开了，来到一个好像在走衰下坡路的美国，对不对？反正两个算是强国和大国。在两年前我们大学同学毕业30周年的团聚会上，你知道最有钱的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是在中国。最有钱的那两个亿万富翁都在中国，出来过留学的人呢，都是什么？我说了，我说话有洋气，动不动就加一个英文字，我真挺讨厌的，不敢嘲说中文嘛，一个英文字。然后呢，穿着也很土气，说话洋气，穿着土气，挣钱呢小气，咱们三气主义者。中国美国。人生在这个人的历史当中，这个时期，我们把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最强大的两个国家都生活了，对不对？都生活了，两边都生活了。但是，一个永存的国家里却没有生活，那是多么的可惜呢？但是你说，我怎么可以到那个国家去呢？到美国来，我们知道有各样的方法，科技。科技人才就通过专业移民，对吧？如果你是很有钱很有钱，你可以投资移民。然后你说我没有钱也不是科技人才，但是我结婚也可以，这几种关系都可以打通。那你说我这些都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两条腿吧，通过你这通过也来了这个国家，我们知道这个国家有2000万的通过的。对吧？ 但是天堂有出入吗？天堂没出入，给出入客。到了天堂门口说：“摇大耶稣的大弟子彼得说，你是谁？怎么过来的？您签字就来了，这是我出入过来的，别的事。”那你说到天堂的门口，你凭什么可以进去呢？
耶稣给了一个答案：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到底说重生？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呢，重生这个概念，我说了一张整个的，你每天看的微信的内容，如果你每天看微信的内容，你可能做一个分类，你说你最先关注些什么东西啊？到我这个年纪，养生的一些秘诀啊，健身的一些东西啊，什么样可以防止三高啊？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怎么样可以活得更有精力啊，更健康更长寿，这是我关心的问题，对不对？差不多十五年前，当这边的教会刚刚成立，你们这边的这个发起教会的瑞弟兄，其中的一个同学请我从那边下到这边来辅导，正好起早上开车，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头发一根都没有白的，开车过来了。后来就在这个地方，我就休息到外面，然后就西装革履的，像今天，还是冷淡，但是没有西装，拿着一本圣经，就大步流星的走到这个门口，才瑞典兄长在门口欢迎新人，欢迎欢迎，带着朋友，你在这边拿一个包包。我说我是张明，今天来这里讲道，祝福弟兄陈瑞，然后我就这样一直相认。那是十多年前，真的好久不见。后来几年之后，他进去的时候，突然间惊人的发现，一道重生，他都愿意。惊人的发现，那个镜子中间的人开始长出两边，长出一根、两根、三根的白头发。一开始的时候很不服气，你知道怎么不服气的？那个小的镊子，弄个那个小镊子，对不对？然后对着镜子，有时候位置不好找，头发太稠密了，捏抓，要把它给拔出来。我背着我学生物学，是根本不用拔，那个触媒 capillaries 越来越少了，随着年纪长大。所以你的过氧化氢呢，就不太容易被触媒所瓦解。那你的过氧化氢会把你的头发给漂白，拔也没用，过氧化氢还是这么一杯主要根源没有断掉，拔没用，但是手回去想，拔至少好看一点，你跟白发拔掉，有时候一下就完成了。但是更多的时候，同志们，所有人，就是拔了两根、三根黑色的头发之后。在痛苦之中才把那个白头发拔掉。我告诉你吧，重生的愿望，请问我们中间有谁愿意显得更年轻英俊一点？你知道姐妹的痛苦吗？我姊妹的痛苦，女士的痛苦，以前妻子不死把我感动的在那里十年的激情在那里爱爱放在心中，好就追到她，我花了两年时间来，我吃嫩，漂亮美丽，但是到了徐娘半老，虽然跟我说夫运有存，但是你我都心知肚明，对吧？曾几何时，妻子要我跟他，来用那种从印度那边过来的那种软发剂，叫你不连软过。有没有毒的据说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揉
揉一点还进去啊
揉变成为棕色的每个人都向往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一个永远年轻的生命不要说你咱们中国秦始皇也是这样中国秦始皇对不对当皇帝谁都想当，同意吧？ 最近网上也传言习大大说他要不要去肠胃都说不清了，你到现在还没有迹象说他要肠胃，但是萨拉就是什么？其实皇上当皇帝当的爽，谁在高位上都不想下来，所以就派遣许多就说成千的童男童女去高丽国，众家祸根，去高丽国去寻找长生不老药。这群人到现在都知道没有长生不老药，找不到。那群人去了，任务没完成，回去肯定把教材换起来，不留在朝廷里面。出现中国、美国，然后把影子北边那一块儿，是吧？朝廷每个人都希望有永远的，如果有永远的生命，你愿意吗？你知道人活在今天的世界上，真的是，不是我想想，我把自己放在那些苦难人的心中去想想，就是那些受苦受难、看不见人生盼望的人的境地去想，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你知道他们想什么吗？我从报道就知道他们想什么，他们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沙特人的一个哲学大师，后来变疯了，知道吗？在他变疯之前写东西不够疯的话，就现在还是很疯的话，他是真正一个最值得探讨的哲学问题是什么呢？真正值得探讨的哲学问题就是人为什么不自杀？你看人活得多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他还死皮赖脸的活在那，活的生活的品质不好，还希望他活。你知道在咱们在公司要用制药的人，尤其是抗癌的药啊，我每次看到抗癌的药就心酸，你知道怎么心酸吗？以前我妻子她有一个表弟，36、37岁就患了这个胆囊癌，非常难治的癌症。然后医生跟我们说在肠道看看，好好几次上肠道，2个小时就单程。他说他给你看一篇文章，有声问我看，他说现在这种做法呢，打开开枪手术后发现已经转移，没法再手术，所以想伤伤。我说然后告诉他，他说允许可以做化疗，这个转移了，就是让我看两根化疗的曲线，一根化疗的曲线是从临时开始100%的人都活着，对不对？崩崩，5年之内死光光，大部分人是在1-2年之内就死掉。但是这个化疗的药，它把这个死亡曲线，你现在为止，懂我意思？这边死亡的曲线朝右推了一点点，我一看，我说这两个曲线这么靠近，这推了多少？它是死亡终止，一半人死亡的时间，这有药跟没药的时候差不多。2-3个月，吓了一跳。化疗的药，受苦受了那么多的时间，2-3个月，还是在受苦中度过2-3个月。所以我最近跟上帝一直我就上帝了，帮助我去做一个抗癌方面做一个重大的贡献，甚至是诺贝尔奖的贡献。我也是做诺贝尔奖，不瞒你说，我这么现在。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做，现在还在做诺贝尔奖，获得奖获得奖不多。诺贝尔奖之后，家乡的那个茅草房现在就变成一个土地了，就肯定要重新树立起来一个真正气势的苗茅草房。诺贝尔奖之后的人张爱玲故居，然后那个地方是他现在煤油灯下读毛选的一个地方，咱们读毛选，学雷锋日记的地方。像是学雷锋标兵，我跟上帝祷告，我说可不可以把死亡曲线不要这样，要朝右移几个月的，太少太少，把它翘起来。你知道翘起来意思就是说90%以上的病人都不死，持续的活着。但是后来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即使3年、5年、6年、10年、20年继续活着，请问咱们最多能活多少？最近《自然》杂志上有读到文章，它是根据分析啊，总结来怎么选，人的最高的年数大概 110岁左右。人生就算你满100岁又怎样？一天你吃三顿饭，一年365天乘3，算得出来就对了。一千，您100不到，如果我吃宵夜，能赚1100吧。然后你活80年，告诉你活对80年，90年，乘1100顿饭，乘90年，够多少顿？10万顿饭对不对？人生吃了10万顿饭之后，然后就脚踩西瓜皮开溜了。那有没有问去哪儿？但是慢慢讲讲去哪儿？哎呀，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人可以唱着歌去死，但是你还是有一个问题啊，朋友们，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干嘛需要在这来？来你没有选择，我来是选择，来没有选择的。你父母，我父母一样，高兴的时候就给了你生命的起点，不高兴的时候连你的影子都没有。学生们知道对不对？父亲捐23卷生命全书，母亲再捐另外23卷生命全书，成双成对，合起来每单本30多亿个解题，对不对？合起来有71亿，差不多跟现在的人口，全人类70亿的人口差不多。两卷生命全书放在一块，一个细胞，那个幸福的时刻就诞生出来了。然后在未来的9个多月，就从那一个细胞生出，在9个多月的时间，就变成数万亿个细胞，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器官。在你短短几个月、2、3个月，你的心就开始跳动。我告诉各位，无论你从什么看，从生物学的角度，你我的生命都是大的神机传奇，但是你都不能啊，为什么这样一个传奇的生命却必须在100年之后要离开这个世间？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想过，你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在大学毕业的时候，16岁不到，我们说，不，是毕业的时候不到，就写了16字毕业毕业。我的16次毕业留言是这样：生不自然，顺不自然，归不自然，是自然。人的生命来自自然，人的生命顺不自然就要而活，人的生命有一天黄土一飞回归自然，这就是自自然的意思。这是我那个时候的自然，纯唯物主义的自然，纯自然的生命观。但是耶稣来要扭转我们这样的生命，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重生在原文希腊文里面是说从上头而生，从上头上帝而生，圣灵而生。但是尼哥底母没听懂，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见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讲天上是不老小地上的事，对不对？这人有时候一下子别人老让你提升眼光啊，他老想到下面是怎么从下面生下来，不大。耶稣说第二次错误，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耶稣稍微多讲，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前面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里说多解释一点，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说水和圣灵是什么意思？长话短说，很多人不能看，最基本我们好的看法就是，水代表外在的洗礼，灵呢代表那个人重生的实质，圣灵重生更新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一个内在生命的改变。就像当天87年夏天7月初的那个晚上，我举起手来的时候，那个是圣灵重生我的那个时刻。但是接下来到了12月份，教会的洗礼上，接受了一个公开的水洗， 那你说耶稣这样来说，水和圣灵是啊？我们如果读圣经，读到犹太人的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开头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生命整个地球从水中出来，这是现在的这个告诉你们，像希伯来山上山顶上其实原来在黑，陆地是从海洋中升起的，原来陆地在一块，圣经也这样说，后来板块移动，现在的我们的都我们的大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的创造，生命的创造之初，有水在地球，有圣灵在水面上运行，然后上帝的大能就让地上发生沧海桑田的变化，巨变。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讲巨变的细节。然后耶稣这里说，不仅上帝当初的创造是水跟圣灵在那里参与，因为水知道是生命的什么，我们身上70%都是水，对不对？我们是炼成干活，30%是干活，这个70%就是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水洗表明洁净的洗，圣灵的重生表示生命内在的更新，被上帝所更新。但是人若不是这样，就不能进行的多。也进一步解释，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没有问题；从灵生的就是灵，有点悬。灵呢？你不要以为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新奇。然后耶稣变换了一个，他说风，当然风在希腊文跟灵是一个字，一个字，但是在这里中文翻译的很好，他说风随着一时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你知道当我们这群人被圣灵更新，跟随耶稣许多年，我们有些变化是慢慢的变化。你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说的一个地震曲线吗？是咱们吵架的曲线，强度跟 X 轴是直线轴这样强化。你知道后来变成一个什么线吗？物理学叫做谐振曲线，什么意思呢？你看谐振啊，以前是这样的对吧？叫大起大落哦，平滑的谐振曲。你如果问我说最近老婆吵架是什么事情，男生以前很简单，就左手左手，现在为什么忘了？哦，这些好忘了，你老了不是？我告诉你，很多的数据非常非常清楚。咱们现在一点不老，明天才不差岁。生命的改变是这样的。你不见不觉得是一个改变，你说里面基督徒改变是一个改变的什么地方，我给你举几个例子。比方说你看见你家前面后院的花，看见你喜欢种花漂亮，你说基督徒看花跟一般人看花不一样，一般人看好漂亮，还要再打造一张箱再造一张，这是一般人的看法，对不对？你说基督徒怎么看花吗？待在那个花的面前，这是一幅何等伟大的作品！你看，他没有画家的手，那他描写描的那些色彩，那颜色的色彩厚度深浅，浓妆淡抹，这是非常非常的得体，对不对？而且不仅你看过谈话没有？我们讲这个奥运谈话，每逢奥运会的时候。2008年，2004年，我知道我们今天已经开了谈话。你说谈话，就那一个晚上8-9点钟开始开，到了早晨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坐，谈话一线，对不对？但是他在晚上没有人的情况下，我后来想想，我们上帝创造谈话干什么？就当中国人创造一个词语说谈话一线，象征生命的短暂。这个意思更大，对吧？昙花在没有人关注的时候的黑夜，它打开了。它为谁打开？你知道？你知道是为谁打开？赵又廷打开。赵又廷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通常让他的作品在那个晚上去看。如果你是体贴动物心的人，也一定要晚上去看的，哪看的怎么样？所以基督徒看花怎么样？看花是看哦，你只是打开敬畏之心所见，花多美丽。你是基督徒的，你提一个问题，你看有首歌都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样艳？但基督徒呢？上帝是你创造这么美丽的花朵，年日又说各种各样的作品，各种各样的形状，各种各样的结构，是基督徒看花。那你说最近看松鼠，你看个松鼠吗？保持的松鼠带出来，松鼠的肚子一个上面肚子尾巴短，然后上面松鼠的尾巴长，到底差不差不多？那短尾就跟长尾松鼠都在上后院里爬来跑去，对不对？有这种人，对不对？旁边别人都常看那个阳台上，最近啊，在那个小人，许多那个西红柿，那些小动物，前面准备，穿成这样，已经折弯了，掉下来，在那个阳台的扶手外面这样掉着，好的观察。爸爸松鼠，妈妈松鼠，老一点的松鼠，然后一个小松鼠，爸爸松鼠先去，哇，倒挂金钩，你看到自己倒挂金钩没有？像个那样子，好，换一个人抓住一个，下面准备走，然后这很不容易的，要不掉下来那个钱，干嘛是掰下来对不对？哎，他这然后就回到那个阳台上面开始吃，你知道松鼠吃的动作很可爱，嘴巴在动。吃完了以后就完了，爸爸吃完了再吩咐儿子松鼠过来再吃，吃了一个不中再吃第二个，有一个不小心刚才一下他掉在地上了，吃了一半掉在地上了，然后他想再去做另外一个，我一看他不行，不能浪费粮食，我就在门外敲门说，哎，不能浪费粮食，松鼠也听见了，我一敲门，然后一罐子跑下去捡起那个吃了一半的，在那里哇，松鼠突然一下了。后来妻子回来挺生气的说，松鼠，我说松鼠把你的切了一口没弄吃完一个，我说那怎么行，有福同享，我说松鼠对你他的感恩戴德，那他就是在家真好，过一年就吃东西，没说要生钱吧，没办法的生钱，他也没有这个还可以啊，这是松鼠。后来呢最近也看了如界还是好漂亮，还有那个比较靠近的红色的鸟，蓝色的红色都跑到人里面吃嘛，然后我请放来些，后面要那个盆栽这些植物，把那个蛋壳，敲碎了，那个盖子呢放在那个里面，但是哪知道那些鸟也喜欢吃蛋壳，在蛋壳上找一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它吃素，我每天早上在看蓝鸟或者红鸟。过来吃这些，我告诉各位，很小的日常的小事，基督徒在那里看了都知道，心中产生极大的感恩。人生可以有两种活法，一种呢就是活得有神都像没神的，世界上有很多人这样活；还有一种呢，活的就是真把神当神呢，真实的存在来活。所以法国的科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阿斯卡每年轻就去世了，但是他有很重大的贡献。曾经说明阿斯卡的大笔画是这样打比的，他说宇宙间有神跟没有神，我们说的神不是你心目中的神，是宇宙的主，宇宙有没有一个主宰，宇宙或没有主宰，这是最大的两种可能，我这个。然后人愿不愿意委身信靠接受相信这个神，又有两种选择，对不对？接受跟不接受，不接受。所以二乘二得十，四种排列组合。假如这个宇宙中没有神，我们先看这种组合好吗？我不是那种最喜欢看这种组合。假如想宇宙没有神，然后呢，你也按照没有神的方式去生活了一辈子，恭喜你，你保押对了。没有神，你押的也是没有神的保，恭喜你。你知道那个东西，你走之后回头连说感谢的机会都没有。 要是百年之后你走了，对不对？是恭喜你，对了，你的一生都坏事都干尽了，才可以跟你走了。恭喜你，回头都没办法说谢的，对不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人生呢，没有神，过的人生像是有神一样，看我也是呢，神一样，喝一杯水都放在你感谢上，感谢，吃完吃饭的时候还在那谢饭。谁是现在快感谢上帝，他做什么事情总是怀着盼望，带着喜乐，带着感恩，他过了一生。我告诉你，那个人的生活的品质一点不比那个人差，就生活品质的角度。所以呢，如果没有神，信有信没有神跟信有神都什么玩完了，对吧？玩完了，没戏，一拉平，一死白掉。好，咱们打平了，对不对？恭喜打平了。假如有神呢？你说我相信不信？很麻烦。不也是说了，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你见不到神，很可惜吧？你说本来你是有父母亲的，一辈子都没法见到。上帝是我们的生命的父，但是人被永永远远见不到，没办法遇到存在。那个是极大的损失，以前人是极大的损失。有神，然后正好基督徒有接受了主，又成为神家里的人，那你就得着了。就不像如果没有神，如果你牙没有神的宝，没有神你牙对了，人生化为零；没有神你牙错了，人生落入怨障万丈深渊。有神。你呀，没有神，有神，你呀对了，那你对了；有神，没有神，你呀也有神，也就是一死白鸟。所以，有神主义者，他最差的结局是什么？是化为零，对不对？就是在做人是投资的时候，你投资是没有人见这种投资的。我今天要找一个投资，他最好的收获是零。最差的收获是负数，你不能这样说。哎呦，我就是这样。为什么这样说？十几年前，大概当生了老二，后来又怀老三。他说我们要不要给三个孩子要不要？他说要给他们的未来的打那个教育基金，花一点钱。钱不多呀，钱不多，能放多少呢？我说没办法，每天都放，就一个人放5000美元就拉花倒算。然后那5000美元就放在一个投资的里面，他如果涨到50000、50000算他们运气；如果5000最后跌了，那就算他们倒霉。你知道最后的故事结局是什么吗？看一看，不然我就不讲故事。讲了之后你会想，操你妈，我会投资，选对了。现在半天的闹钟就是他会投资的印象印在脑海中，告诉你，上帝故意让我不成功，没有这个故事讲给你听。当孩子快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打电话问家里，是我这个里面的3个的孩子的丈夫怎么有2个是富百，一个是富几十，一个是富百富国，还一个是挣大概20还是15块，我说两个都是5000的嘛。他一听，他说：“也怪，怎么会负数呢？最多就是零嘛，对不对？”他说：“你等等等等等，让我在那个现在或者音乐，然后去查了几分钟。哦，这是这样，这你在早期买进卖出的时候啊，买跟卖要付手续费，那个手续费可能19.99或者14.99，你再来几次之后，有可能就变成一个负数了。”因为你的本金不能抵这个欠的账，所以孩子要上大学的时候，我一发现那全部都泡汤了。你知道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吗？因为还真有人想讲，傻你傻气，投什么资呢？那是投干细胞 stem cell。你知道10多年前干细胞的红的不得了，那股票涨如日中天了，好几十块，我买呀，5000块的投在里面买呀。 你说现在是多少钱吗？后来几块钱呢？几毛钱，后来变成 penny stock。
你知道从几十块变成几毛钱，这种没有钱，
所以还世界上还真有像小朋友这样的人，
就是选错了投资。你说上帝为什么要让你这样辛苦？就没赚钱，没有就不想变成
你的人生，你不可能做一个投资是它的最好的结局就是零，最差的结局是负数地狱。那这个股的投资呢，是最差的投资就是零。我始终发现，始终不能发现，如果没有什么，如果始终竟然有发现未来的世界，那就一定有神，你懂我意思吗？就有人说，人说咱们以后等着瞧。我告诉你，说这话头脑没有想清楚。如果真的始终还有等座桥的时候，那你想一想有没有什么？就是什么都醒不过来的，才不叫真的没有什么，对不对？啊，就是白料。所以基督徒的投资，最差的投资是变为零，最好的投资呢，永远是永远是。那有的人看。我也挺忙的，一天到晚跟教会，我前一个星期跟教会一天去教会，好积极。现在有这个是三次两次的去教会，那你说，你愿意乐意去吗？有干净呢、啊？如果你去教会，能使你的生命有力量、有喜乐，在感恩中生活，夫妻关系和好，子女跟你的关系也好，那你干嘛不这样？也是说，尼哥底母怎能有这事呢？人怎么会重生呢？耶稣言语他说：“你是以色列人。”哎，拜托，我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七分钟了，啊，还没讲完就还直接就结束了，快！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耶稣第三次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跟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十三节，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岂没有人信过天？您觉得这是否这句话是正面的？他说，除了从天上来到人间，但是现在仍然在天上坐着为王掌权，统管宇宙万有，他自己结束。除了我。人子，用人子来，一方面是天生，并且是有血有肉的人，把他母亲生下他。但是人子在圣经中还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名字，但以理书出发第七章里面，那个人子是永存的人子，是在永恒中从父那里得天国的权柄，做王掌权到永远的人子。他虽然他的身份是神，但是他却披上人类的身体来到人的历史当中，成为人子。他说：“除了从天降下来，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生过天。”你知道这话是很难理解的。我同意，我同意。有点像我告诉你说：“除了我今天从新泽西来到马里兰，但是我现在其实仍然在新泽西，这不可能嘛？你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在两个地方？”我们的宇宙是一个很神奇的宇宙，神奇到一个什么程度？从量子世界你也知道，最近施一公伟大。挺好，食品科学院的清华副校长，他在一个演讲中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生命，然后进入量子力学的角度来看生命。他当时用还原主义的科学观来说，他说当量子的层面的时候，有所谓量子的纠缠现象，什么意思？两个成对的粒子，不管他们跟很远很远的时空，用光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很长的时间的，但是当一个粒子采取某一种量子参数的时候，另外一个粒子同时采取它的参数。那你说，跟那么远，它们有超绝对超光速的通讯吗？所以是一种造物量。我们生活在这个宇宙是一个很神奇的宇宙，是一个你现在肤浅的就想不通的宇宙。所以我告诉你，有些。关于宇宙奥秘、生命奥秘的东西，我们真的就需要信心来去把握、接受。真理不完全是理性可以形容， 都知道，量子力学里面有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你知道测不准原理不是仪器不好，是必然发生测不准，必然数学上有热力不完全定理的引力波，这种不完全定理在一个数理逻辑的体系里面，总有一部分不在自己证明之列，必须假定它正确，它的正确需要数据另外一个系统来表达它的正确，但另外一个系统又一部分不能在它自己之列，所以我告诉各位，纯理性试图明白真理是不行的，没有纯理性不明白真理的，因为真理的最后最后的最后它还是什么信心来接受。同样当耶稣说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是没有人胜过天，除了那位从永恒中走到人类的历史的时空中，但是他仍然在永恒中作王掌权，没有人胜过天，没有人知道宇宙最后的奥秘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各位传福音的时候有种深刻的感受，什么呢？就是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太肤浅太肤浅，我们以为的生命是什么？看什么样的人说，生物学家说我们生命是进化来的，是从大山里面走出来的，是不穿衣服的那些野兽，我们跟他曾经同宗同源，亲兄道弟，堂兄堂弟，这样能走出来的，这是人类对生命最好的诠释，我的乖乖，这才是生命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本质嘛。基督教圣经所讲的圣经是什么？你知道圣经讲，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生命有神的性情，所以彼得后书提到你们说我们与神的性情有缘分，然后在哥罗西书有一句话更惊人，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被显现在荣耀里，我们要身体复活与他一同来掌管宇宙万有。我告诉各位啊，我们是按照神儿子的形象和样式所造，又有一天要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管理宇宙万有。你如果想做科研，告诉你，永恒中有许多的科研工作；你如果想做艺术家，永恒中有许多的艺术家，无论是绘画还是歌唱，耶稣要唱诗歌。唯一在永恒中没有的滋味，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滋味吗？就是像我这样的位置，这种位置是绝对的传道，不是的，警察也用不着，总统也用不着，用得着科学家、艺术家。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没有人胜过天。然后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石，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马上就讲完了，最后两节。耶稣从天上讲到地上，他是穿越人类时空来到人类当中那位启示者，这是第一。然后他又就是动作，然后他又把历史推到之前，在他说话的时代之前1400年前，摩西的时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难，说去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漂流。以色列人有些现在是世界优秀民族，没有在诺贝尔奖获得者里面，在音乐家、在艺术家、在有钱的人中间，许多不成比例的高的比例，的确是这样。但是这些人，他的老祖宗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很抱怨上帝为什么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在埃及有黄瓜、韭菜、狗吃的。创业吃的干活的马纳，所干的多，高原上，你说上帝，他为了1400年之后，耶稣要讲这句话，为了启示今天3400年之后，我要把这段话讲出来。你身体火舌在犹太以色列人中咬伤了许多的人，咬伤许多人，那些人怨声载道，我。就替那些人求情，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吩咐摩西说：“你造一个铜蛇，把它挂起来。凡是仰望这个铜蛇的，就必得益处。你造 Blue Cross 这个保险机构，那个十字架和铜蛇，这个 3400年前的故事。
然后有些人在那里看，哎，那很久，一仰望那个铜蛇，就立刻被捕捉。那些在那里拒绝的，什么叫拒绝？无扯，一个铜蛇挂在那，看一眼就能好吗？这违背科学，那是没有现在说，那是违背理性，对不对？违背常情，咱们就拒绝。所以3400年之后，当耶稣跟尼哥底母说，摩西在旷野怎样把蛇举起来，人子也就照样被举起来，被钉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各位，回头讲，人怎么重生呢？圣灵怎么重生一个人呢？圣灵重生一个人就是感动他的心，就像87年的七月初感动我的心一样，说我愿意做耶稣，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所以你要移民天国吗？你要完成你的人生三国演义，需要用技术移民，你也不需要用投资移民。你说我是亿万富翁，来到天使加百列的面前，或者耶稣大祭司彼得的面前，说我带了一卡车的好人好事，我不是你家成家，我不是。你看中国有多少你家成图书馆，家成这个，家成那个，对不对？我带了一卡车的。现在的我的人生这几十年做了好多的好事，我可以买天国入场券。我告诉你，买不回来。因为为什么买不回来？上帝给一个人那么多的资产，他正确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什么？善用自己上帝给的资产，造福人类。那个是没有还得，那是该做的分类的事。有些人类历史当中，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其他的一些宗教，都试图用什么呢？用他的善来换取永生。我常常提醒这些人，有这种想法的人，不说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永永远远在上帝的国中，永永远远在一起。管你现在有多少年，你有限的人生，有限的善行，去兑换无限的恩典的生命的礼物，我说你有没有想通呢？你花一块钱换一千万，数千万无数，你想用有限的去换无限？我告诉各位，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为什么尺度不通呢？就是因为试图用人的有限的善去换取无限的福分，这是一个在救恩经济学里面尺度不通的救恩经济学。唯有一个最合理的是什么？就是上帝永远是你的脸，礼物免费的白白的送给你，你唯一需要就是存着感谢的心领受，唯一的要求。所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最后一句话讲完就结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意思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已经走在什么路上？死亡灭亡的路上。但是他要在我们走死亡之路的时候，从中间今天差遣我，也许另外的日子或者过去的日子差遣许多其他的基督徒，在你的生命中帮你耳边吹风，请你在家里吃饭，趁你刚刚拿出一块猪排或者牛排羊排都可以，吃的时候顺便告诉你，今天有一个你还是要不要来，昨天的邀请。我告诉你，基督徒真的也不容易，劝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唯一做的就是在那条跟上帝背道而驰的路上，你说上帝我愿意今天，我愿意走永生的路，我愿意回头走永生的路。当我们说悔改是什么意思？的转向180度的转换，跟上帝背道而驰的人生现在转向上帝，走永生的路，就这么简单。我今天要讲的，说来说去就是劝你什么？信耶稣，因为在圣经上讲的，凡信耶稣基督的，愿归于他，上帝就赐给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凡信耶稣基督的，就是重生得救，
用我自己的话说，完成你人生的《三国演义》最重要的那个章节，成为天国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辛苦我们人的话有穷尽的时候，我在这里为在座的每一位我的同胞，仰望你是。29年前的夏天，借助这个教堂的音乐会，圣灵的感动，曾经向我施恩。在过去许多的年月，预备我成为我的道场。我愿意今天为在座的每一位我的祷告，愿你自己的圣灵今天听我感动，让他们接受来自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伟大的启示，就是那位从天降下来到人的历史当中仍然统管宇宙万有的那位天国君王。他将他上帝的爱带到人类历史当中，用自己舍身流血十字架上的牺牲来替我们每一个人赎清我们所有的罪债罪孽，以及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勇敢的坦然的来到天父的面前，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子，成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弟兄姊妹。当我们都在投入祷告的时候，我要诚恳的邀请在座的朋友们，你愿意今天晚上将你的心门打开，你的信心接待人类的救主，也是你的救主来到你的生命当中，跟随他走永生之路。如果你愿意这样的接受，我请你像我当年一样举起手来。有没有这样一位朋友？有没有这样一位朋友？你愿意今天晚上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有没有这样一位朋友？你举起来一个让我看一眼。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我今天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给这位天父的君王，让他带领我走永生的路。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知道你的心中会有这样的挣扎难，但是我必须凭着上帝的慈爱邀请你。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朋友，上帝祝福你。还有没有哪一个朋友？还有没有哪一个朋友？你说我今天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耶稣来到我的心里面，跟随他走永生的路。还有没有哪一个朋友？我们在等你片刻的朋友，你愿意永生永世在你的一念之间。圣经说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神赏赐那寻找他的人。你愿意成为这样一个信有神且相信神爱子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人？还有没有哪一个人？我下面要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你可以在心中默默的跟着我一起做这样的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赏赐我生命的气息，也赐下主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永远的生命从死里复活，带给我永生的盼望。我愿意今天打开我的心门，接待主到我生命中。愿你带领我走永生之路，也让我成为福音使者，在我的亲人朋友中见证你的大爱。我这样祷告，祈求 耶稣基督。